关吗？
没。
那你们都在忙什么？
就是要写想法吗？
对
呀、
啊。
想把想法写下来吗？
对呀、啊。我说平常你们有没有写东西的习惯？
没有。
今天第一次。多少有。
嗯，多少有哈、哦嗯？有没有写过简讯呢、啊？
有啊，iPhone 里面
有。现在用讲的对吧？所以你们也有讲过简讯，一样的道理，一样，就是表示说你会把你的想法讲出来、写出来，对不对？花一点点时间，一天三分钟就好了。比如说你今天读完这部经，啊、哦。好像写一个小简讯这样子，就是你今天的心得。嗯，我们都在忙外在的人事物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忙自己的身心的一种提升。哦，迷迷糊糊每一天都在过，对不对？所以用三分钟写一下，哎，我今天看了这部经，或者今天我读了这部经，或者是我今天听了一个法。三分钟就好，不用写很长篇大论的、哦、我学到什么，我直接的没有对错的，就是我今天提到什么。十年前听心经，五年前听经、听心经，跟今天听心经，其实如果你曾经记录你自己的心得的话，你会看到这三次以下来都不一样，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，可以看到自己的改变、哦、所以从小小的简讯70个字三分钟，不用去管它对还是错，字丑还是美、哦、写对、这个什么，这个有没有错别字不用管它、哦、有时候错别字是几天后几年后回看说、啊、怎么那么多错字才发现的。昨天在飞机上，坐在我旁边的，就是一个，他已经快70岁了，我看他的样子啊，那他是来 Ontario 这边呢，去出席一个朋友的葬礼，所以我们就在机上这样子聊起来，然后他看到我在那边读经啊，全部都是中文字，然后就讲啊、哦，你在看你的经典哈。哦，然后我在看经的时候，他就写他的东西，那我就讲你在写东西哈、哦，然后就这样子聊起来了。哦，原来他是一个 journalist， 啊、就是写专栏的什么之类的哈、哦，所以平常就已经习惯了，一坐下来有空呢，就拿一本这个草稿纸就在那边写了。上了飞机他也是在那边写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聊起来。然后这个差不多七十岁的人还蛮有趣的哈、哦，他也跟我分享，他最近在做什么呢？除了在大学教书、写专栏，哦，我问他你写什么？他什么都写，哦，想写什么就写，总之每一天已经是他的习惯了，哦，他就写，而且更让我有一点惊讶也感动的就是，快七十岁的人，他说现在他在。拿着他的 PhD， 所以不要认老，没有所谓的老，啊，就看你要不要学，你要怎么过你自己的生命而已，啊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去让它精彩丰富，或者是不用说做给别人看，做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我要过怎样的一个生命，啊，这昨天在飞机上。遇到了一个朋友吧。好啊，这个一起实地论的部分，我看我不讲了。这个 slide 我可以给你们啊，你们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下载这样子。我讲一些比较生活的，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回来谈这个部分，因为。预切是这个什么预切实际论的44分，在每扎阿含的每一部经啊，几乎它都会有一些论主的一些看法，哦，有时间我再讲。我们来看生活应用，因为我讲到说问病看病， 连续歧视定论其实刚才他也在谈问病啊，就看病，这是很生活的东西啊。那我为什么要谈问病的部分呢？你们千万不要读了这部经过后哦，人家来跟你讲他头痛啊、肚子痛啊、脚痛啊，然后呢你就跟他问他说你有没有看你的五运，有我无我，千万不要经这么讲你就这么用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在今天晚上交代清楚，不然哦很麻烦。你要看对象啊，看根基啊，即使你今天去看病是一个老和尚，你也千万不要去问这个老和尚，准备去考他说，哎，师父老师父，以你修行这么久，你现在痛成这样子，苦成这样子，你的五蕴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？千万不要这么样子哦。所以生活应用我们要学一下哦。当你去慰问的时候，应该避免的一些话题，大概一些什么话题你应该避免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我觉得生病是一个很正常，生活当中很正常的事情，那你也随时会去看病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什么话题我们应该避免？记得不要否定对方的感受、体会还有经历，千万不要讲说，哎呀，不要这样想啊，不要担心，不会有事的，谁晓得啊？所以你要，所以要小心。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这些一定要很小心啊！你今天去问病，你要永远记得，我是一个聆听者，我不是去给 advice 的人啊。除非他你跟他很熟，他问你，那你才适当的说。如果你只是去慰问还是什么，你要记得，你是一个聆听者啊，你是一个陪伴者。你这一点算什么？没有人更惨。这个也要很小心，不能，因为他痛苦就是痛苦的，没有得比的，这样明白吗？就像我常跟一些学生讲说，你不懂就是不懂的，你不要觉得你的不懂是一个很幼稚，这样明白吗？没有幼稚不幼稚的哦。我今天这个东西五蕴我不懂就是不懂嘛，把它问出来。旁边的人现在想说，哇，你学佛那么久连五蕴都不懂，那是他家的事，他的品德的问题，你不懂你就是要如实告诉人家不懂。所以同样痛苦也是一样的，他痛的时候他苦的时候，他能够说得出他是痛苦的话，他就没得跟别人比的，没得跟你比，没得跟别人比哦。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你怎么会遇上这样的事情？他不需要你的可怜，他不需要你的同情。哎呦，很糟糕，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？
就
衰了，就衰了。你这个也要小心哈。哎呀，你是不是以前？所以你现在才会不要增加他的罪啊！对对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。你一定以前是吃太多那个哈利了，你一定是以前杀太多那些什么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不要杀那么多，千万不要讲这种东西。你当下其实就是要真正关心到他，不管他过去做错什么东西，哦，或者是做不好的什么东西，不要提了，那个是过去了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当下关心他，哦，也不要跟别人讲。不，他这样子啊，应该是他吃很多，他杀很多，以前是喜欢去打猎啊，这些话会传到他的耳边的，要很小心啊。
像很多人都会说啊，那就是他以前世的业啦，所以这一世他才会这样。
我觉得如果你真去关怀那个人的时候，就不要谈这些业报，是你正常的时候学的。明白，因果业报是你在身心状况很正常的时候，你可以建立这种认知。可是当你在病跟病人在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呢，不是谈业报的时候，你不是在那个时候开示，你是在慰问的哦，所以要一定要弄清楚哦。
讲这种，
除非他自己跟你讲，不慈悲。 除非他自己跟你讲，
对，
你陪伴他的过程当中，哦，然后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他信任你过后，他会跟你讲，他自己讲出来就不要，不要紧，啊，他跟他讲说，嗯，我在消我的业，这个是他自己心里面过去联想他听过的法，然后他消化了，他自己从由衷的弹出来的，那 OK。如果你是没有事情的人，你去开示人家，在那个时候是不恰当的，作为一个师父也不应该这个样子。很多很多法师不懂的，老实讲，哦，都在不对的时候讲一些不对的话，哦，给他忠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听我的啊，我觉得你应该讲讲讲讲，除非他主动问你吧。
你应该喝姜汤。
你要多喝姜汤，这个都要很小心啊。
说喝姜汤会散气
呀，啊，这个时候真的是不适合给任何这个 advice 的时候，哦，你记得你陪伴，哦，除非你们的关系啊，他对你的信任啊，然后你即使有很好的 suggestion 给他，也要告诉他我们试试看啊，我不知道说，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永远不要忘记因缘法，某些人用得很好的方法不一定在这个人的身上会很好，所以永远要记得因缘法。所以他问你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，有些什么提议给他，你可以跟他分享说，我有一些朋友啊，他们是用这种方式，但是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合用，哦，就比较柔和，哦，不是很硕的，一定可以用的那种方式，哦，越发不要忘记。哎呦，你的医生怎么那么糟糕啊？哎，某某人也是给他看的，结果他，吓死他了。
不要去吓人。
哎，不要吓人啊，哦，不要吓人。善巧一点啊，哦，你即使知道这个医生不怎么好，哦，评论不怎么好，你要先安抚他的心，然后再看说，诶，是不是再看一些其他的医生，second opinion, third opinion, 就来了解一下，不要很断定的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医生啊，
太糟糕了。
你的眼神，即使你没讲，你的眼神，他们在那个时候会感觉得到，病人很他可以 sense 到的，所以你要很小心哦。哎，你怎么会有那种奇怪的想法？他本来要跟你讲一些什么东西的，你马上有一些反应，他就不敢跟你讲，他就觉得，哎呦，对哦，这是我的问题哦，他就收了，那你就没有机会更深入他的状况，哦，所以平常心听，哦，陪伴者，永远记得我是一个陪伴者，我是一个聆听者，哦，什么都好都。让他讲，让他讲出来，哦，有些东西讲出来有时候是一种抒发，就包括他生气也好还是什么都好，让他出来，哦，他生气啊，埋怨啊，他们一些懊悔啊，你不要马上说，哎呦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，你就打住他，他把他收回去，那收这些东西收在内心里面没处理好，对他的身心各方面状况都不好。不要讲别人的恐怖遭遇啊！你做这种治疗副作用好厉害呀，啊！那个人怎样怎样怎样啊，吓死他，还没做我已经。所以现在的人很多时候是被吓死的，看很多那些 data information， 对不对？看多了本来没事的都被吓死了。我们人对自己的信心慢慢的都交给外面的那些数字，有没有？所以对自己有时候自己的心把它照顾好，心的健康反而更重要，哦，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避免的话题，哦，什么叫听，我们现在是一个聆听者，哦，请听者，你要客观倾听当事人有关色身感受想法意图的倾诉，回到五蕴， 我们学佛法的人，我们离不开五蕴身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哦，我要去关怀一个病人的时候，我要做些什么？第一个，你要学习倾听他的色声感受想法意图的倾诉。不知道什么话题好谈，哎呀，不自在。从最浅的，从色声开始，等一下会引导大家，哦，你可以参考。因为有时候真的看病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的。如果你没有学习过的话，我们去到那边很怕，又怕讲错话，然后没讲话又很奇怪，哦，然后随便拿话来讲，又把事情弄得更糟糕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要学这个东西都要学的。所以病如果是一个过程，是人哦生命的一种过程，或者是生命里面一个。现象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课题来的，啊，所以用提问的方式让对方谈论他的身心状况，提问，但是不是乱问，啊，他有次序的，包括我常讲说色声相，不是色受想行识，就是一个次第，很好的次第，不要一下子就跳到很深的课题。你觉得你未来会轮回到哪里？那很深，这个是很深的课题，明白吗？这个心理建设、彼此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不会谈到轮回的课题。你老家要回到哪里？不会谈这些课题，这个是很深的课题，已经到事了。事是储藏记忆，对不对？事去结身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已经是很深的课题，你要从最浅的问题。从设法问起 ，OK， 这个叫做问问题，也要从浅到深，慢慢在过程当中，让对方相信你、信任你，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，他会觉得很舒服。哦，有时候什么都不用讲，他想哭，那好吧，给他哭，这样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倾听者可以做的，哦。你想哭那就哭，不要，我知道你过去学习佛法，你讲说不要哭还是什么，哇 ，stop 他，不要哭还是什么，不要有那 negative 想法，这些负面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啦。
哎呀，你要提起正面了。
所以就是开示了，一下子就掉入开示了。所以他的整个状况要出来的，先让他出来，哦，要记得这个部分。那么在当事人认同的情况下再做祝福和祈祷，这个是你可以做的，但是这个也是因为关系建立了才可能到这一个层次来的，有时候只是静静的在那边陪伴他就好了，不需要说什么，有人在他身边，即使没有话两个小时三个小时，我知道你会觉得很不自在，但是你把心静下来的话，你的安定、你的平静也会让他觉得很安定、很平静，明白吗？有时候他不需要有人跟他聊天，他也不需要人家讲什么，但是他那个时候很孤单。哦，你坐在那边陪他，就是一种倾听者的达到了那个作用。哦，但是你自己要记得把心静下来。他要跟你谈的时候，他会自然会开口跟你谈。OK， 现在你们都很正常，所以我可以开示你们哈，保持正念正知。哦，所以刚才有讲到，你不要心思飘荡，不要，因为他 sense 到，他可以感觉得到很像，哦，你的紧张，你的焦虑，哦。然后也不要一直在想说我应该要讲什么，我要跟他讲什么，我要讲的东西，你不要一直在，就是整个心思是飘荡的，没有在当下，那你没有做到陪伴的一个作用。所以很多人是赶着时间去看他一下的，那种他感受得到的，哦，没有真正做到陪伴。我 schedule 很满，对不对？然后哎，这个人我又没有去看他，好像过意不去这样子，所以你排个半小时给他。 其实他感受得到的，你不是真正来陪我，或者是真正来慰问我或看我，他知道的。你只是礼貌上
应酬
礼貌上过来、
哦、
他不会打开那个心，他真正有什么需求他不会讲出来，因为那个桥梁没有。
所以师父现在看的是重病者吗？
用的重的，他发烧感冒当然通常是比较重病了，重病不一定到尾端，但是他就是你知道说他在承受很长的一个痛苦的那个过程，什么时候尾端不知道，但绝对不是发烧感冒的那种小状况。适当的回应，他讲的一些东西你不是给他什么提议什么，但是他的东西用你的话重复一次，你是不是在说这个部分？哎，你说你的背会痛，痛，你先说你的背会痛，痛多久？什么情况痛？就是从他所描述的东西再深入去。问适合的问题啊，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对方的状况，但是不要一下子好像家庭问卷调查这样子，哇，一个一个这样问，很死板的，不是的啊，就是一种真就是沟通了、啊，谈话的一种啊，真正的 communicate 的那种方式。所以适当的回应，这边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诶，他跟你讲，诶，最近一直睡不好，这个病人在病床上最近睡不好，你会怎么回应？你先有一个me too 哎呀，我们两个真的是同病相怜啊。这个现象有多久了？参考了哈，跟参考。有什么事情让你睡不着？他睡不着，可能背后有点原因的人，他 worry 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从这边去探讨一些课题。你想，你在想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睡不着的时候，你有想什么吗？那你这样一直都睡不好，白天有没有影响？这个就是你 relate 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。这个都是适当的回应。那有什么方式处理这个问题？然后他说，哦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想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一直在那边 worry 而已。然后你就开始可能讲说，我一些 suggestion 给你，我一些建议给你，你试试看好不好，试试看。比如说你真的睡不着，不如怎么样？
泡脚。
泡脚。
看佛经。
如果他学佛的话，就是给他一些建议，反正都睡不着，与其 worry， 与其一直在那边焦虑，哎呀，我睡不好，不如做一些事情。都，总之就是转移他的 worry。如果他愿意跟你在这方面沟通的时候，我们的目的不是追究竟的，但是我们是转移他的，与其在那边一直 worry 说我睡不着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以前的习惯，他以前可以好好的睡4个小时，现在可能2个小时他就醒了，就睡不下去了，他会跟过去的自己比较，所以他就会无形的一直活在这个担忧当中。你看，我以前可以睡4个小时，现在还睡2个小时，就不能再睡下去了。担忧会加重他的病情，我们的目的只是转移他的担忧。呼睡一定要睡4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是2个小时，那就2个小时嘛，然后做其他事情。白天的时候忽然间想睡的时候就去睡吧，把那个观念，他担心的，哦，没有睡到4个小时，把那个观念转移一下。所以有时候一些 我身边有时候一些那个有忧郁症的一些朋友啊，哦，他有时候就是状况来的时候，那晚上就是没办法睡。我说好，没关系啦，你晚上没有睡就算了啦，不要太担心，你就想做的东西你就那个时候清醒嘛，做一下把它做到白天想睡的时候就好好睡一下。Not necessary 你一定要晚上睡觉的嘛，你不能够用正常人的，不能够跟我们一般普通的人做比较了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把他的担忧呢做一个转移，不要活在世间的种种的information 当中，你要活出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医学报告说，其实健康的人要最好11点前睡觉，然后呢睡8个小时，多少人能够这样子啊？当然有能够这样子的，这很好啊，你真的是也可以睡8个小时，然后呢又有这个福报，那当然很好啊。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讯息而已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活在讯息当中呢？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身心去看，说我多少时睡多少时间，我身心是就会觉得很舒服的，去了解自己反而更重要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让大家参考的。所以我你看，这个是从色开始，从色身问到心理了，然后问到转世的课题。这个是真的是一层一层进去的，不能够说一下子就谈到你的精神寄托，你的信仰，不可能谈到那么深这个部分的。哦，你怎么发现自己生病了？其实这些都是找话题嘛，你说你去问病人，你不知道谈什么，从最外在的，怎么发现的？发生什么事？你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？最近睡眠好吗？胃口怎么样？你看睡觉跟胃口，这些都是外在的，啊。除了医疗人员以外，还有没有人来帮你？也是外在的课题。医生用什么方法帮你治疗？啊，问过多少个医生？这些都是。你的治疗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了？都是外在的课题，都是外在的。医疗这个治疗有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？他会跟你讲，我会晕啊，做完过后不大能吃啊，一直恶心啊，这些都是色法上的课题。不要小看这些课题，这些课题都在建立关系，你在关心他，他感受得到那个桥梁，你们在建那个桥，人与人之间这两者之间沟通的那个桥梁，他的亲人他的家人可能也不会碰触到这些课题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说身为他的朋友，你想关心他，想慰问他，这些就是一些开始在建桥梁的课题话题。那有疼痛的话，有没有跟医生谈过怎么处理疼痛？也是比较设法的。所以有些人会说，啊，你要做热敷还是什么这样子，你脚可以稍微做些什么按摩啊，哪里可以做一些按摩，这些都是外在设法的一些问题。接下来心理的问题了，设法能够建立桥梁呢，才可能进入人家的内心。对现在的治疗有什么感受？最困扰你的是什么？这段期间最困扰你的，他可能会跟你讲，哎呦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心我，哎呀，我不好意思让他们很忙，这些都是想法的，不是设法的东西了，这样明白吗？他有他的隐忧顾虑在那边，桥梁有了他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。好了，你这么多这些想法，你怎么样让你的心情放松通畅？他可能说没有，不知道，不会，或者是他有，他会跟你讲，有时候我会做些什么东西让自己放松。什么东西对你没有帮助，什么东西对你有帮助？这些朋友啊， 亲戚啊来看你的时候，你觉得如何？如果你跟他有那个桥梁的，他会跟你讲，哎，这些人那也不是，都不是真正来看我的，他们不来还好。哎，他会跟你这样讲，表示说他信任你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讲。他们不要来比较好，他们来我反正累，更累。他会这样跟你讲，是内心里面的真实的东西。哦，我不好意思麻烦他，他也把他的想法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有没有一些想做的事情？有没有想做的事情？很想吃一吃，很想，真的很想再吃一次越南的牛肉面，不管素的荤的。如果你真的关心一个人，他想做的，他能够告诉你，你尽量 fulfill 他，明白吗？我不想吃牛肉面，不要啦，再吃牛肉面，那你干嘛还问？以后他不会跟你讲。他真的会告诉你他这个需求的话，好，我想办法，我吃一点点。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比较心里面的一些课题。嗯，越南牛肉面是一个例子啊。我们今天去吃越南餐啊，素食的越南餐。你看啊，身心的课题他都愿意跟你聊了，就可以进入到更深层了。当然我们没有因为这个是跨宗教嘛，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心灵啊、信仰啊，如用佛教来讲就是意识，比较到世的课题了，劫生世啊、轮回转世的课题。生病的过程当中是否引发你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这个很深的课题了。能够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就表示说你们的关系是已经是很 close。 所以第一开始去看人家就谈这个的话，哇，
那假如是本来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呢，就
很好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过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，还是要 build up 那个关系。你不能够拿过去的经验，因为我跟他很好，所以可以直接进到这个课题。因为
事情了如指掌，那
重新，因为他你了如指掌的是他过去健康的时候的状况的他，健康的时候的他和生病以后脆弱的他可能是不一样的，要重新来过。我相信从我们自己我们都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当你身心很健康的时候，可以这边参加佛法课程，那边参加禅修，那边的时候你的色受想行识是不一样的，跟当你生病的什么都不想做的色受想行识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对方说他怎么了解你呢，都不可能的，没有适当的互动沟通是不可能了解的。昨天的我已经不在了，形成现在的我，现在的我是不是就是明天的我呢？又不一样，所以还是要重新做一个连接。可否谈谈你的信仰对你的影响？他不管他是基督教的还是天主教的，没关系，聊一下。我那当然，我相信学佛人比较不会想去改变人家的宗教了。你就谈一谈你的信仰对你有什么影响，有什么帮助，然后随喜赞叹。哦，有时候他也会跟你分享说他对他的信仰失去信心，也有可能。哦，你想向神佛菩萨说什么？这个是很有力的一个问题来的。能够到这边的时候， 这个就是一个引导他，你知道他的信仰，比如他信仰是在神，你想对神说什么，然后呢不管他说什么都好，不要 judge、啊、就是神，我想对你说，你怎么对我那么不公平，没有关系，好，今天就说这个，因为明天他可能又说不一样的了，后天又说不一样的了，没有关系的，这个就是一种陪伴过程当中的陪伴，所以我常教大家写下来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今天的想法不等同明天的想法，然后没有对错，只是一个过程，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在陪伴他。好像开会的讲，上个礼拜我讲那句话真的太对不起神了，我今天想对神说对不起，好，就是对不起，没有关系。我可以怎么样帮你祷告或者是祝福？我可以，你希望我怎么样帮你祷告祝福？所以这些都很，这些方式，这些都是方法，你要学啊。一个学佛人要把它，不要就是最后就是观五蕴无常。关你无蕴无我、哦、一切都是无常的，诸受是苦的，那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些东西，因缘啊、哦、放下啊、哦、这个真的人家会觉得你们这个学佛人真的好不近人情啊，不懂得活用佛法，你只会把文字的东西、一直在背在背，有时想一下，如果自己发生事情的时候，难道我不知道无常吗？难道我不知道因缘吗？难道我不知道无我吗？我还要你来开示我吗？对不对？大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的，生老病死难道我不懂吗？还要你来告诉我吗？所以如果今天你准备去做一个，你要去慰问啊、哦，你要关心一个身边的人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五蕴教我们什么，然后呢从五蕴色受想行识一层一层下手去关心他，关心他的色法，关心他的感受，关心他的想法，关心他意图，他想做什么，到这些桥梁全部建立起来过后，再来关心说你的信仰怎么帮到你，也许他会教你很多东西，然后你把他这些东西都学起来过后，对你自己其实是很大的帮助，你的朋友在他最病痛的尾声的生命的 尾声的时候教了你什么东西，你可以 share 出来跟人家分享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有什么或者我们大概两三分钟，有什么要问的吗？
丘要去见上座比丘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要带钵？
因为可能怕说，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可能怕说要吃饭的时间了嘛，他又不用再走回去拿他的钵，因为从他的库底走到那个大家吃饭的地方，可能一段路啊，所以直接带出去就好了。我在想啊，
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呢，就是钵都不离身，
是不是？衣不离身，通常衣不离身，钵不一定，衣不离身，好，那希望今天的一零三经的学习，对大家有一些帮助。那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讲的方式，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接受了，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很严肃的一个讲课的方式，但是我们就是好像闲聊的方式来读一部经，然后从这部经里面我们连接到生活当中，看怎么去活用佛法里面的东西，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那么我们就到这边了。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听法的功德啦、法喜啦，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，这一分钟属于你自己的。你猫在生病啊，你可以回向你的猫。你的朋友在怎么样吵架，希望他平和，这一分钟属于你自己。我觉得我不够智慧，想回向自己智慧多一点也可以。 一分钟过后五分钟回向。以此功德种善根，
以此功德种善根，
累世冤亲同沾恩，
累世冤亲同沾恩，
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由师解脱诸苦恼，
共证菩提度有情，
共证菩提度有情。
好，在这里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，一切都吉祥如意，法喜充满。
谢谢师父。大
家请起立。向佛菩萨问讯，问讯，再问讯，再问讯。我们以谢道一法师问讯。
谢谢师父。
好，大家晚安，开始小心啊。
好。